那么这些日子因为准备我信息，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一个人精力有限，好像觉得马太福音我自己还没有读透啊，因为实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整本福音书里面可以说在结构上面一个非常重要，有些人把它当作整个福音书的一个中心啊来看待。那么当然这里讲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以往的读圣经的人也有很多的写了不少关于马太福音的注解啊，我手边就有一本相当厚，整本都是讲解马太福音，他一共讲了三十几次啊，这么厚一本书，可能其实还不止，因为他上半本三十几册、三十几题，下半本又是三十几，大概五六十个题目讲马太福音，专讲五章、六章、七章，所以这是非常丰富的圣经。那么当然我自己读的时候总是觉得读来读去越读越有味道，那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觉。那么所以虽然没有完全读透，但是灵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感触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另外一方面我们有系统的读马太福音，已经读完四章了，当中因为许多的打岔啊，还有许多临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停下来读读别的，停下来讲讲别的啊。这是现在又回到马太福音中间，我希望在这段时间我们再一次恢复继续讲马太福音。那么第三个原因，我觉得马太福音也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具体的基本的一个真理啊。那么在我们信主为什么做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啊，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标准，我想还没有信主的一定也是乐意关心知道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马太福音呢有多重的用处。所以我想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进入其中的真理。所以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话语的跟前在这里读的时候，求你不仅叫我们里面有一个虔诚的态度，叫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向你自由敞开，并且我要求你的圣灵，我们求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个人的悟性和智慧，像这样一本有深度有内容的书。主啊，以往的历代圣徒多少人从其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得到了属灵上的帮助，他们生活改变，他们整个人生意义不同。主啊，今天我们再来读你的话语，求你把那个渴慕的心给我们，照着你自己话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就向你求这个饥渴慕义的心，好叫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多多的祝福。主啊，今天早晨在聚会，在你的会中，你知道小子在你的话语上的学习何等的有限，主啊，今天圣灵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更多能够看见你话语中间生命的奥秘，是吧？但愿你自己向着我们众人显现，向着我们个人说话，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光和你的同在中间，是吧？我们就是这样仰望你，相信你要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马太福音，我们今天只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头一段啊，一般人称作所谓八福，但这里我们不是叫的八福，我给他叫有福的人啊，因为怎么这样呢？我们等一下可以说一下啊。现在请大家开始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请大家从第一节读起，好吗？好，大家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们稍微等一等哈，有些人还没有找到圣经，马太福音是在新约里面第一本，所以是这里是第五页啊，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找着了？啊，有些人手里没有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再从头读起好吗？第一节啊，现在应该差不多都找着了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暂时就读到这十二节。
这里一开始，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他就教训他们。所以这一段圣经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称作登山宝训。大家看看第八章，大家就知道啊，为什么称作登山宝训呢？因为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所以可见从第五章一开始，一直到第七章二十九节的末了，耶稣在山上教训他们。当然这篇信息讲了多长，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知道是不是一次讲完的，甚至许多的学者也有各样的辩论，因为里面讲的内容实在太多，实在太丰富。也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教训的一个总纲，而可能是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场合，耶稣不止一次把这些话语教导门徒们，而门徒们收集了以后，把它整个变成一个完整的教训。当然这样我们也可以相信，因为可能主耶稣在山上的时候，他所教训的是讲了不少，但是从前没有录音机啊，从前也没有速记的办法，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记得下来那么多，当然也当中一定经过编串的手续才能把这些资料记下来，所以可能不是一次讲的。当然大意我想不会差太多，因为耶稣基督教训有一个中心的思想，那所以这里称作登山宝训。那显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一次讲完，我们只预备讲前面第十二节，甚至也不预备讲所有的十二节。我只是在十二节中间呢，找出几个相同的字，大家一起来研究啊，一起来寻求。这里最经常出现的几个字，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有福的。第一个有福，在第二、第三节里，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以后你一直看下去，每一节都有一个有福，每一节都有一个有福，一共有几次呢？有些人说这里讲八福，所以八个有福啊。那么有些人仔细想，不对呀，是九个有福，因为第十一节里面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到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么有人说，这明明是九福，为什么要八福呢？所以有人说，不，这个第九福是解释第八福的，所以是重福的。但也有人根本不赞成是八福，他说这里只有七个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第一个有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两个福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重复的福结果只有七个福。那么无论七个福八个福九个福，大家在做算术是不必要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我自己个人看法呢，这的确这里最大的祝福是天国。所以第一节讲到，不是第一节，第一个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神要把神的国度赐给他们，把天国赐给他们。所以到第八个福结束以后，讲怎么样得了这个八个福，怎么样得了天国。所以无论你叫七福也好，叫八福也好，叫九福也好，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名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人讲这些话，所以你不会错的，都可以的。如果你是算七个算八个算九个，只要你真正的得着，真正的遵行，无论七八九都是一样，你都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个重点讲什么叫有福。那么这个有福几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你就知道，你读的时候，对不起，希腊文你就知道，这个句子的结构啊不像中文的结构，说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是，耶稣基督讲的时候开始说，有福的是那些虚心的人，有福的是那些哀痛的人，有福的是那些温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大声的宣告有福的人几个字，有福的人，凡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听他讲道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得着这个有福的秘诀。我们有首诗歌说，有福的确据，因为耶稣是我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这样宣告有福的人之后，许多人到他的跟前，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有福，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是耶稣基督很重的一个教训，是耶稣对他门徒的教训。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门徒到他跟前来。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福的，不仅仅来听一篇道而已，不仅仅来听见怎么样叫有福的路而已，而且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当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那是有福的人，因为耶稣所有的祝福，天国的祝福是为着他的门徒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基督教太狭隘，不是基督教观念太 窄小只爱自己的人，不是的。有一种人是神可以祝福的对象，有一种人是神不能祝福的对象。当我们留心神的祝福的时候，神实在是要祝福我们，但是若是我们不当心的话，我们漏过了许多祝福。昨天前天我去 Jack in the Box 吃中饭，结果他给我一张彩票，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中了一次奖，所以我中了一次奖，我看见上说你如果再去买一个三个的话，他便宜你1块钱，我就立刻得了引诱去买了一个 hamburger。 哪知道有这么好的事情，他又给我一张抽奖，我又中了1块钱，可是我的胃吃不消了，所以我就决定不吃，我就把彩票放在口袋里。结果你知道怎么样，这个彩票是2连的，下面一连呢撕断了以后从口袋里跑掉了，我不知道，我再一看这个空的彩票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姊妹，很多人祝福是这样漏掉的，他明明知道神要祝福他，但是他没有留心，他没有注意。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是一个承受祝福的人，神要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不留心，结果呢我们好像没有祝福的人一样，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里登山的宝训刚才我说了，不只讲这个八福或者九福，整个的祝福都在整个圣这三章圣经里面。这里其实是说到我们整个人生态度的改变，说到整个人观念的改变，因为这里所讲的祝福叫我们整个人生改变了，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的祝福，我们就不在乎那些肤浅的祝福。待会我们也详细讲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这天国，这是八福，这几个福是耶稣教训门徒的基本教训。你看见这些门徒们得到这些教训以后，他们留心，他们遵从，他们跟随。什么叫做门徒？门徒的意思在英文里面叫做 disciples。 什么叫 disciples？ 就是受严格训练，在那里有一个确实的操练，好叫他们真正配得上称作耶稣基督的跟从者。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上，他们对主耶稣所说这个八个祝福非常的留意，他们整个的生命投入，整个的生命改变，因此他们得到了这些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也做基督徒，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要留心读这些祝福是什么。所以这里也考验我们，并且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读主的话语。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哦，基督徒是怎么样怎么样行，不是的，是从神的教训、耶稣基督话里面，我们找得了其中那些最要紧的事情。好比这里登山的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们要为神的国注意，神的国你们先求神的国，他说这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要给你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好多的基督徒不相信这个话，所以他们还在生活中间打滚，还在世界中间追逐，他们所寻求的不过是温饱而已。弟兄姊妹们，这样不是一个有福的人的，追求生活的温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时候能够觉得说我不需要为生活顾虑，因为神顾念我，我整个人改变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整个人生态度会改变。自从我信主到现在，我可以向各位做见证，我没有为生活忧虑。为什么没有为生活忧虑？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怎么能够叫我相信？因为我曾经经历到他的信实，因为他的信实，我就对他越来越有信心。为什么有些时候神要答应我们祷告，快快答应我们祷告？他要叫我们知道他的确在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他的儿女，没有儿女不受父母的爱护的，没有儿女不受父母的管教，也没有儿女不受父母的安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当我们懂得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去读圣经。所以我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亲近神的话语，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其实整本的圣经都能给我们许多生活的引导，人生的态度，整个的方向都能帮助我们。我们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不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不再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老实说起来，弟兄姊妹们，很多基督徒今天仍然没有生活的目标，他不懂得他今天属于神、属于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为着神的。一个为着神的人是不会成为虚空的人。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可惜我们听不进去。
弟兄姊妹们，凡是听不进这样的话的人，你看见他一定没有祝福，一定不在神所说的祝福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话什么意思？我们要整个的观念不同来读神的话语，这样读的话，我们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对。好多人就说，哎呀，马太福音诚意太高，不是为着我的了。他说为了那些门徒，当初十二使徒可以了，他们已经撇下所以来跟随主了。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呼召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呼召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还在所有的门徒中间的时候，他们听进去了。弟兄姊妹们，听进去的人才会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不是说诚意太高，而是因为你知道在这里神对我们有大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解释。你知道父母亲对儿女都有很高的盼望，对不对？没有给父母对儿女没有很高的盼望，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达不到。所以这里两方面的，神对我们有很高的盼望，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对我们盼望很高，但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什么？也许我们太笨了，也许我们父母太笨了，是不是啊？也许我们的父母亲没有这个能力，也许他没有足够的教育，所以他栽培你去读书，栽培我们去学钢琴或者学美术，他有一个很高的盼望。可能我们资质太愚鲁了，我们学了半天也学不出个所以然来啊！我自己最不会画画，所以我看见会画画的人非常羡慕。我没有画画的这个美感，没有，不懂得，不会画，我只会画方方的盒子，其他都不会画。透视我会，但是画画不会，因为我们的资质有限。但是神的儿女不同，神把他儿子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力量活出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当作一个标准要去努力达到，他却不晓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能力中间所有的表现的结果。一个是努力需要得着，所以很难得着；一个呢，不是的，神已经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神儿子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能活出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表现。上一次我说过，主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第五章的末了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他儿子的生命，那个完全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因此他能够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告诉我们，这几章圣经是为着神的儿女说的，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完全。既然我们称神做天父，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他生命有他性情的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贝的圣经，因为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天国子民的生活的表现。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也要讲一件非常叫我们反省警惕的事情，因为人看见我们，人就应当看见父神。马太福音五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所以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表现，应当叫世人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又告诉我们说，好像城造在山上，好像灯点在家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说明我们生活的见证应当让世人知道，应当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看见，而聚集到光的里面来。你看晚上若是你家里点了灯，就吸引各样的飞虫进来，为什么？他需要找到那光明的地方去。今天整个的世界在黑暗的里面，而且是越过越来越黑暗。今天早晨刚才我还接到一张，一个荣老姊妹告诉我要为某位先生祷告，这个某一位我不晓得男的还是女的，可能是女的，女的是吧？她被歹徒打伤，抢走了皮包，现在住在 St. Gilbert 医院里面昏迷未醒。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世道人心真是可怕，为了抢钱包不惜把老年人打得重伤。年轻人两年的好了，年轻人他一样打。 我自己有个朋友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不见了，结果过了好久人把他在一个暗巷里面找到，他找到的时候头上一个洞，头上一个洞，一枪打过去，真是可怕。因为这个世界黑暗，为什么黑暗？落在撒旦的手里面。为什么落在撒旦手里面？人因为罪的缘故被撒旦控制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当做光做眼。神对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神对我们有一个高的心意，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也有一个高的生活的目标，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眼。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教会是这样的软弱。1958年，钟马田这样说。钟马田的名字啊，是英文翻译来的，他的名字就叫 Martin Lloyd Jones， 他不姓钟啊，他姓什么？他姓 Lloyd Jones， 是个双姓啊，所以如果照中文的话，应该姓罗钟，所以叫罗钟马田。不过罗钟马田听起来太像女人的名字了，所以他叫钟马田。钟马田说什么？他说：“我相信，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活出福音来。”就1958年讲，两次世界大战刚刚经过，整个的社会凋敝，整个的人民生凋敝，整个的社会制度瓦解。基督徒有责任活出福音的能力来。从他说这个话到现在40几年了，我们看见教会许多时候看见实在是软弱，教会实在是软弱。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口中传一传福音而已，我们应当身体力行活出福音的实际来。不错，这里两个大的问题，一方面说到神的恩典，因为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得着神的永生的赏赐。我有一个亲戚，这些日子我跟他在传福音，传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说我是好人，我没有罪，就是因为自己高傲，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福音。人如果这么好，神就不要救他，人没有好的一个地步是神必须救他的，人没有好的一个地步是神必须赦免他的罪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听这句话有矛盾没有？有罪的人不仅看不见自己的罪，还觉得自己是好的。但是只有看见自己罪的人，他知道自己不好，所以神快快的救他，这是一个矛盾。但是神就是这样，我们不懂得吗？一个人如果骄傲的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什么人都把他弃绝了，避之唯恐不及，人都是这样。我告诉各位，我最怕的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人最怕我的也是我的骄傲，一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人不能好到一个地步是神必须要救他的，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矛盾，人得救了以后，神却不要他永远落在这样可怜的光景里面，所以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要叫我们活出他的能力和见证来。但是人不懂得，基督徒不懂得，结果教会就比不信的人还要糟糕，你看多糟糕，是不是？马丁说什么？钟马田说什么？他说福音是活出来的，不是传出来的。他的话的意思并不是叫人不要传福音，而是盼望神的儿女能够生活上面振作起来，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这40几年下来呢，变成怎样情形？一方面我们说是的，我们的福音是要活出来的，活出来活不出来没有晓得，传也不传了，更退一步。你不要笑，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钟马田只说要活出福音来，他没有反对传福音，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光景连传都不能传，传都不会传，传都不肯传。教会应当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这里你看，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有极大的盼望给他的儿女，他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哀痛人有福，温柔人有福。不仅讲这些，到以后说做盐做光，要告诉我们说文士的义 我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断不能进神的国。在前些日子我在讲完全的时候，也引用过马太福音第五章，后来我又讲到我们的意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因为神对我们有生命上精彩表现的盼望，要叫我们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要叫我们行出神的公义而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你看这多难呢、啊、神要叫我们比别人好，却又不要叫我们觉得比别人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福音也传不出去，因为那是法利赛人的意。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也是上个礼拜过世，他是全班第一名，台大第一名，物理系毕业的，52岁，清华的教授。我的姐姐也是全校都从来第一名毕业的。你知道一个第一名的人要叫他觉得自己比没有比别人强，很不容易。我的女儿也是第一名毕业的，她为什么进哈佛？她说我要去那里好杀杀我自己的锐气。果然杀了杀她的锐气，她不能再说我都是第一名毕业的了。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个人要真正的能谦卑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里神对我们有很高的盼望，要叫我们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矛盾的，真是矛盾，真是矛盾。我已经说了两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说神不要好人，但是神又要得救的人都变好人，我用好人两个代表的思想吧。另外一个矛盾是什么？我们要成为神生命的见证，但是却不自己觉得了不起，这真是一个矛盾。第三个矛盾，恩典和律法的矛盾。神是白白的给我们，但又要叫我们胜过律法，所以标准这么高。我再说，我讲这些的矛盾，要我们看见整个的局面是怎么回事，做基督徒整个来讲什么意思，马太福音整个讲起来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现在我们再来看前面登山宝训的时候，意思不一样。你有一个平衡的看法，你不会极端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历史上就有这个神学家，他读到这里他就把自己阉了，他认为这是为了神的缘故，他后来懊悔了。这个人叫做俄利根 Origen， 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他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不懂得这里所说主耶稣话的意思。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给我们清楚的认识，而且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里面生命中间和耶稣基督能够更多的有交通，让耶稣基督生命从我们里活出来。神没有叫我们做做不到的事情，他怎么样叫我们做得到？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所以这是对门徒说的话。他对门徒说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讲了8次有福。大家如果对旧约有一点了解就知道了，旧约给我们是10条诫命，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西乃山上面，他从神那里领受10条诫命，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把诫命给我们。做以色列人跟做基督徒什么不一样？做以色列人，神把律法给了他们，10条诫命叫他们遵守就好。那你说今天基督徒又有8个祝福叫我们遵守就好，这个8个福你遵守不来，是要求的，求神把这个恩典能力给我们，叫我们活出这样的光景来。你知道吗？10条诫命跟8个祝福不一样。10条诫命里面有9条都是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还说什么不可造偶像，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以在安息日做各样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这个9个不可之外只有一个是正面的，是什么啊？只有第6条诫命没有讲不可，他说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孝敬父母，你可以在世长寿，而且得福。 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十分之一是祝福，而这个祝福在于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所以你不要认为圣经不注重孝道，在所有的对比中间，一切的诫命都是不可，只有孝顺父母是正面的。但弟兄姊妹们，旧约所有的教训跟新约一比，耶稣基督是什么？有福啊，有福啊，你来做他的门徒是有福的事情，因为神要把这些事情当作祝福赐给你。如果你把登山宝训当作天国子民生命的标准，你把它当作律法来守，我告诉你非常苦，你守不到，你也会像旧约一样觉得基督徒就是不可不可不可而已。但弟兄姊妹，不是的，这里你看为什么提出十诫来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确把十条诫命跟他的祝福相比，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里面有了他的生命之后，我们能胜过十条诫命所不许可我们做的事情。这个秘诀就在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就在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八个福还要跟诗篇来比较，因为诗篇第一篇也是这样开始的，有福啊，什么人有福？你知道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是把有福的翻到第二节后面去了，其实诗篇一开始这个字叫做有福，神要叫我们做个有福的人，耶稣基督一再要把他生命的祝福赐给我们。那么什么叫做祝福呢？今天我们讲世上的钱财，世上的一切，在信主的人来说，在耶稣基督教训里面说都是暂时的。你看这里讲到祝福的时候，是讲到人里面的心态的问题。我们再读一读，你看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不是外面的财物，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当然这里的翻译我下次讲的时候还要仔细的解释，什么叫哀痛，什么叫虚心。虚心的翻译应当叫做邻里贫穷。什么叫做邻里贫穷？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邻在哪里，你如果没有邻的话，你怎么懂得什么叫邻里贫穷呢？你不知道自己邻是什么，怎么可能贫穷呢？所以这里中文的翻译虚心的人，因为邻里贫穷几个字要相当难解释。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有福了。你看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外面的事，都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这样讲？这本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当然今天我们也能读，但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天国的盼望跟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不一样的。犹太人对天国的盼望是希望他们有一位君王把他们从敌国的手里面救出来，当时是罗马统治他们，他们希望有一位大君王，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弥赛亚，能够把他们从仇敌的手里面救出来。救出来做什么呢？救出来当然他们喜欢地上的平安，但是他们最要的是能够侍奉神。这是我从好处一面讲的，那些真正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经过亡国的痛苦，差一点灭种的痛苦，他们回过来思想神给他们的律法是可靠的，还是要神好。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要侍奉我好呢，还是世上侍奉地上的君王好呢，侍奉你的敌人好呢？他们不肯侍奉神，神就打发他们去侍奉敌国。侍奉敌国之后，他们想想还是侍奉神好。但是他们对于天国的观念是现实的，是物质的。这里神告诉我们，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有关系。那些信主的人，真正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他们一定享受天国的祝福；能够做一个温柔的人，一定享受天国的祝福；能够享受怜悯的人，一定做一个蒙祝福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如果天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很有福啊？但是问题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地上从来没有看见所有人都是怜悯人的。李运大同篇讲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夜不闭户，对不对？
今天还有这样事情啊。
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乌托邦，但是我要说出来，有天国性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满足比世上的财物重要的多。今天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也有地上的财物，但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真正的满足，没有真正的享受，他里面充满了惧怕，对于生命毫无把握。虽然地上有各样的丰富，但是事实上一样都不能叫他们满足。你知道前几年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听福音是很有盼望的，但是很快的被物质的东西迷恋了。你知道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走在前端。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在各个大学里面查经班得救信徒，都是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跟我的背景一样。为什么？我们看见我们以为得到了人生最好的享受，最好的追求，我们来读书还有奖学金，将来前途无量。1960年的时候的确好像前途无量，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到3个月就发现心里的虚空。有人说过一句话，什么叫虚空？你要得到的得不着叫做虚空，下一句是什么？你得着了，你要得的是更大的虚空。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确这样经历。那时候我刚刚到美国来，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很满足，因为我花了150块钱买了一部汽车，不是脚踏车，汽车，是会开的汽车，有2个门的，底下还有一个洞的，如果刹车不好，脚踩在底下可以停下来的。那辆车子用了几年，还开了几百里路到纽约中国城去买菜去，才6个小时。为什么？好久没有吃中国菜了，跑到加拿大很高兴啊。我就说满足了，一切所要得着的，从前不能满足的都满足了，有学校，有书可读，还有未婚妻，马上要结婚了，还申请了房子，样样都好，钱用不完。但是不到3个月我就觉得真虚空，真是虚空。我要的这一切又怎么样？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主遇见我，主救了我，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那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得救了，因为他生活上的改变，不同的环境，衬托出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就一心想来美国，来了美国不过如此。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们来的晚了，因为每下愈况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在这里很少人比我来的早的，越来越不如以前。但是虽然这样，许多人梦还不醒，但是主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当我们懂得真正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并非地上的这一切，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今天我的时间显然讲不完，但是其实我所讲的已经把重要的事情告诉各位。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为什么马太要把八福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确是天国子民的生活表现，有些人说这是天国的宪章，你要做神国的儿女，你就应当有这样的表现。这个跟律法的要求不同。好比你去参加一个什么俱乐部，你既然参加这个俱乐部，你就有个责任，你就有义务。啊，这两天过节了，你知道好多的广告就来了，什么广告？叫你减肥的广告啊，是有没有收到？他告诉你这个月你可以免费享受，有没有？12月份收你 membership 之前，但是11月份你可以免费享受一个月，有没有？你现在就来加入，头一个月不收你钱，这叫恩典，对不对？但是你得去啊， 你如果不去，你还是得不到这个恩典。今天教会的门是开的，你要来听福音啊，你才能接受主啊，你才会得救啊。神把天国的标准放在这里，你要向他求啊，你要喜欢这个表现，你就向神求说，主，我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因为这是你所看重的，这样的人是你所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真的是天国的宪章。当你懂得天国的生命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知道了，这是你要赐福的人，求你叫我做这样一个人。这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态度。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知道这个生命的标准，生命的集中的点在于跟随耶稣。当我们肯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仅是得救，这些话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要叫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这样祷告，这样寻求，底下还有很多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生命，这样子我们能做一个有福的人。第三点，这个有福的生命应当成为世人的吸引，因为主要我们做光做盐，当别人看见这个生命的时候，他们会来寻求怎么样也能得到这个生命。第四点，得的这个生命，经历这个生命是真正有福的，因为它能满足你，叫你里面不再觉得虚空，不再觉得游荡，生活有方向有目的，你能把所有的忧虑卸给神，他顾念你，好像天父顾念麻雀一样。主说什么？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说地上的野荷花百合花，你看地上的百合花，他也不纺线也不劳苦，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神顾念我们，当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之后，我们不再担重担，不再忧愁，不再痛苦，不再忧虑，不再紧张，不再无助，这是真正有福的人。并且这个有福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也是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越来越懂得神的时候。其实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不仅仅是一个标准而已，它也是一个生活的秘诀。今天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至少把这五件事情记住，五个结论记住，这样你就能经历主的恩典，你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叫人得的帮助，得的恩典。我们读你的话语，灵里面何等的喜乐。主啊，因为你是安慰人、劝勉人、恩待人的神。主啊，你叫我们得福，所以你把这样有福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主啊，感谢你，我们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这段话的重要。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饥渴的心，一个清新的态度。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好来承受这个天国的祝福。主啊，你从前给犹太人是外面的国度，他们失去了，主啊，但是你今天给基督徒的是一个里面的国度，是人不能夺去的。主啊，感谢你，不仅这样，有一天你还要再来，要将你所有的话都兑现。主啊，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你，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因为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主啊，世人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忧伤，你都顾念，你向他们呼吁，发出呼声，要叫他们回转归向你。主啊，今天到你面前来的人都是有福的，好像当年在山上听你教训的门徒都是有福的。主啊，今天早晨就在这里向着我们个人施恩典，叫我们的心归向你，你还要把更大的赏赐给我们，你还要把天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不断地在人里面做工，主啊，在还没有信你的人心中做工，也在信你的人里面继续做工，让我们真正爱慕你的话语，也羡慕能够经历你话语的真实，并且活出你话语的标准来。 是吧？祝福你的教会，你已经祝福了，你还要再祝福，你乐意祝福，你还要施恩怜悯，更加的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你这一切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